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我想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不可以在教会里面见面，我们平常见面时间就不多了，可是呢到一个地步呢，我们却没有办法，不管是自由的地区或不自由的地区，都不能在教会里面聚会。不是我们不要，而是情况所逼。让我就想到我这个后知后觉哈，其实人生充满着这种不可预期的这种事情会发生，只是我们过去呢一路走过来很自然的，好像过了就过了，没有想到这一次的疫情的冲击呢，到一个地步呢，不是只有你个人的事，也不是只有一家的事，也不是只有两家的事，或者是一个社会，或者是一个地区，或是一个国家，而是全球的事。那全球的人呢，一起要面对一个威胁力很大的一个灾害，然后就产生很多我们想不到的措施。有钱买不到东西，能去的地方现在不敢去，连看病都不敢去医院。那你说这个会成为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我想我们大家只能说不知道。我刚才说我后知后觉，其实我们人生不是充满着这一些不可预期的事情吗？只是呢一步一步的走过去，一站一站的过了。但是在圣经里面就让我想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带着一个惊喜期待的心可以来面对这个惊讶的。什么事情让我们很惊讶呢？保罗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不就是我们现在一个情况，只是不同的是结果，一个是好的无比，好的你不可想象，你会很惊喜，另外一个让你很害怕，是我们眼睛没有看过，耳朵没有听过，人心未曾想到的，会大过你的心里的期待。这是神答应给我们的一个未来的盼望，所以我们可以很放心的就按着神的给我们的方向，给我们的按着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的真理，然后与神肩并肩的同行，一直到我们的终点安全上垒，一直到回到神的家。上次我们提到就是在我们这个课程肩并肩与神同行的第21课，将是我们这一个大题的第一个阶段的一个结论。不是说都说完了，而是说呢，我们还会再回来的第二次的一个阶段。那现在这个主题，第21课的这个主题叫做以比死更强，雅各书有说，跟死一样坚强的爱，比死更强的爱，跟主到底。我们知道在世上有很多所谓的宗教，讲到宗教就是人用自己的想象期待，或人的一个塑造力，就塑造了一种心目中认为可以带我们走向更好，解决我们的难处的一个宗教思想或者是宗教模式。通常宗教会有偶像，那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说无神论，就是没有神的，没有偶像的，但是基本上我们也称无神论为宗教。比如说像中国人，特别是台湾哈，那个道教我们都晓得，他们是拜那些英雄人物看得见的，因为他们在期待一个可以解决人的难处，可以给人得福气的一个方法。那么来到佛教的时候，这也是外传到中国，只是被中国吸收的很好，融合了中国人自己的一些想法跟理想哈。那么这个佛教事实上是没有看得见的偶像， 连释迦牟尼都不承认他们拜偶像，但是他们却有一种自己能够修身到一个境界，几乎是成为神，等于说呢，想当神。他们觉得借着一种方法，人可以自己有一种方法，然后脱离世界的苦海。记得哈，宗教常常是需要，我们常常是需要去拜一个什么来帮助我们脱离患难，或者是能够得福。那这个佛教徒就是以自己来修身养性，然后能够去除一些里面的欲望，到一个境界就可以脱离人生的苦海。那么来到一个无神主义的时候，你说这个不是宗教，我要说这个是宗教。如果人认为人不需要神的话，就不需要提倡无神主义。为什么要提神呢？根本就没有神的概念了嘛，根本就不需要神了嘛。那么这个无神主义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人，刚才我们说佛教是人要成仙，那无神主义的话就是人想越过神，不但胜天，而且想越过神。那我们就看到，上次我也提到，神在创世纪里面赐福给我们所有为人类所预备的环境，能够提供给我们的需要，赐福给这个亚当夏娃，让他们有一个权柄，对世界的管理有一个权柄，而且也赐福给亚当夏娃能够以后生养众多。从这个呢，就延伸了一个关系，就是神成为人的父亲，成为亚当的父亲。这个是在圣经上明明记载的，这个耶稣家谱里面有讲的，亚当就是神的儿子。然后也产生了很亲密的夫妻关系，也产生了后来的亚当夏娃而出的这个家庭的这些关系。只要谈到关系，就是两者之间，而且一定有爱。本来神的创造是这样子，是当中有一个爱的连结，有一个爱的彼此享受。但是没有想到，当人堕落之后，罪进到人的心里面，然后魔鬼撒旦整个拿走了全球的这样的一个权柄之后，人就在关系里面跟着就生病了。不但生病，也深深的陷在这个关系的罪里面。我上次也提到，那就是为什么本来是要彼此相爱的，不管是人跟神的关系已经破裂了，或者是夫妻的关系本来是彼此享受彼此扶持，变成到后来变成一个战场，所以各种夫妻的问题层出不穷。我们也看到一个家庭里面，我也举到圣经里面的这个例子，也是一样，比比皆是，都是关系上的问题。那关系有问题的时候，生病的时候，无形中这个爱就没有办法很单纯的来滋养我们。因为人之所以可以成长，以弗所书告诉我们，在爱中建立自己。我们已经没有这种很营养的、很享受的爱来彼此一起连结生活下去。记得哈，刚才我讲的意思是说，神既然设定关系，就表示我们脱离不了关系。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呢，当神帮我们找一条生路之后，他要恢复的就是我们关系里面的这个爱的连结。所以换句话说，我们说肩并肩与神同行，其实就是一个爱的旅程。首先你需要知道怎么样跟神连结，你跟他和好后，然后呢要怎么样从他的爱，然后来修建恢复我们这个心里面的爱的能力跟资源。所以呢，耶稣讲到那起初的爱就从这里开始的，但是光是起初的爱还不够， 我们看到，我上次举了两个例子，圣经里面这一课最后这一课，我用两个人物来跟我们一起学习怎么样跟神同行，也就是背景完全不同的彼得跟保罗，我上次比较过了哈，但是他们走向同一个结果，就是以至死不渝的爱来跟他们所认识的主，来跟他们所认定的主。所以我们也提到，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保罗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们谈到爱，我们都很渴慕。很多人为什么会自怜？因为他没有爱，就觉得营养不良。为什么很多人会嫉妒？因为他没有爱。种种的，都是出于这个爱在关系上的问题，缺乏，或者生病，或者是犯罪。但是保罗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开始由信以至于信，而且也因着起初的爱，走到一个至死不渝的爱。这个就是我们跟神同行的一个旅程的一个，我们可以说是一个标志，就是爱。所以你会发现在新约的时候，不管是保罗书信或者这些门徒们他们的书信的话，都是在告诉我们，我们在跟神的关系跟人的关系上面，就要在爱里面成长，在爱中建立自己。但是最基本的，就像保罗在以弗所书他所说的第三章，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为什么爱大家都渴慕，可是大家都很怕爱，很希望被爱，可是又不能爱，因为我们的心里面是软弱的，心里面是不健康的。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使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一来我们信了主，接下来我们跟神一起同行的时候，圣灵会在我们的心里面做一种工作，就是开始让我们在爱的这个根基里面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因为圣灵的工作，因着他的荣耀，使我们因为信在我们的心里面，以至于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所以当我们跟神同行的时候，我们被神的爱激励，我们从他的激励开始，让我们的心里面重新打起那本来神就命定赐福的爱的根基。我们的目的不是要留在这个世上，当然耶稣应许我们可以有丰盛的生命，当你有一个爱的根基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有丰盛的生命，可是我们走向一个永恒的一个生命，到那个时候我们是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家，走完了我们这一程跟神同行的路程。所以保罗说，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们，那我就会想到很多人都会讲这样的一句话，可是我想爱，爱不出来，我要爱，可是我表达的却是一个让我更得不到爱的一个结果。那就是刚才我说的，是人病了，罪带来的一个病害。那我们就来跟彼得跟保罗学习，怎么样能够被这种爱来激励。我们知道彼得是被主的爱医治好的，因为他在回去打鱼的时候，他知道主复活了，可是他已经带着一个绝望的心重操旧业。他本来那个想得人的这样的一个理想，对主的这种也是一样，好像要忠诚到底的那种决心，一下就垮掉了。如果不是因为耶稣回来找他，跟他说，彼得，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更多吗？而且还不是只有一次，耶稣用这样子的一个爱的邀请来激励他，让他可以回头，不但回头， 而且可以坦荡荡地直起他的胸膛为主而死。保罗也是一样，保罗所受过的人的逼迫啊，人的嘲笑，各种难处，以他的背景来讲，要经受这些其实不是人所能够经受的。但是他体会到一个秘诀，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激励他，激励我们，所以使他似乎要死却是活着。我们如果去注意看一下保罗那个似乎怎么样又是怎么样，那就是神迹了。为什么？因为基督的爱激励了保罗，因为基督的爱医治了彼得。所以我们来学习到底他们是怎么样被神的爱再次复兴起来。那我就先来了解一下，到底基督的爱是怎么样会让我们那么透彻的，会让我们死心塌地的可以为主而活，可以爱主到底。我们来看一下，先看一下我们这个里面的经节哈。第一个大项，试透主的心。我的第一大项哈，就这一课的第一大项，试透主的心，有两个方面让我们可以得到主自己的激励，他的爱的激励。首先在希伯来书13章12节，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他两个工作，这种爱就激励了我们可以保守自己，持守自己那起初的爱一直到底，而且至死不渝。接下来就是替死，有两个主耶稣用这两种爱来激励我们。那么我们先从这个替死来讲好了。在这里呢，我们都知道罗马书第五章那里告诉我们有大概三个经节哈。罗马书第五章第六节，罗马书第五章第六节，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子为罪人死。为什么他替死会那么激励我们呢？我们就要看一看他所做的这个动作呢是为谁做的。而我呢就是这样的人。第一个是当我认识耶稣以前，他已经为我死了，为的是要救我，救我脱离这个罪的整个的堕落。刚才我再补一下哈，刚才我提到说亚当夏娃在这个罪的这个堕落下面呢，所带来从他开始他们的家庭马上一个谋杀案，马上我们如果你往前再看的话，整个社会整个家庭的这个一线下来呢，真的就是没有平安，就没有喜乐了。但是来到新约耶稣来的时候，他却告诉我们，很大声地告诉我们说，在我里面有满足的喜乐，有满意的喜乐，而且有夺不去的平安。所以保罗就再一次的回应强调耶稣的话，你要喜乐，你要靠主喜乐，我们可以喜乐。所以你有没有看到从创世纪开始所一路下来的是很凄惨的人类史，很堕落的人类史，都是问题，都是病态。不管我们怎么提倡爱，不管他们多会爱，像是我也提到了哈，像这个约拿丹跟大卫的爱好像感觉非常的神圣，可是那父亲跟儿子怎么办？扫罗跟约拿丹怎么办？就彼此纠结，彼此矛盾。所以我们看到整个我们的过去就是在缠绊在这种病态的爱的关系里面。但是当我们有了主的爱之后呢，我们一样的，我们信了主之后一样的要从爱来解决。他怎么解决我们的问题呢？第一个用一个爱来激励我们的是什么呢？是替我们。那我是哪一种人呢？第一个他说我还软弱的时候，为人人死，为义人死，可能有，因为那些人呢很可爱， 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当我接受主的时候，我叫他为我死的时候，我是一个软弱的人，这里包括所有的信主的人哈，不是只有某某人哈，我是一个软弱的人，我还是软弱的时候，我不可爱的时候，我不是义人，我也不是称不上人人的时候，他已经为我死。所以如果当你看到某一个人很不可爱的时候，你心里面对他有一种不耻或者是质疑，这个人无药可救了，那我要说主的爱还没有激励到你，因为你跟我就是在这个软弱中，主耶稣不嫌弃的，没有挑剔的，就大大方方的为我们死，而且为我们求赦免的恩典。耶稣的替死对我们这些被拯救的人还有一个特性，这个特性就是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接下去那个罗马书哈第五章，他说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已经为我们死，而且神的爱在此向我们显明。这是激励我们的爱的第二个特质，就是我现在是针对我们这个人哈，我这个人被爱的时候等于说是不配的。那么接下来呢，我这个人被爱的时候不但不配而已，而且我是一个犯罪的人，我应该是那个被处罚的，我应该是要，我做奸犯科，我应该是要被关监牢的。我这样讲可能你会觉得太过分了哈，但是我讲的不是讲的国家的法律，我讲的是天国的纪律，天国的原则。以神来看我们，连说啊，我做这个善事都觉得很恶心的，你知道吗？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我们心知肚明，看看我们自己，我们是怎么样被拯救出来的，是我们还做罪人，我们还在罪中的时候，不但在罪中，而且呢还不知道自己有多么的深重的罪孽跟罪恶，是那个时候还无知的时候，耶稣说我来替他们死，好让我们可以离开，免于神的愤怒，免于那种死的一个公价跟结果。这种爱能激励你吗？这种爱非常激励我，除非你不觉得你是一个罪恶深重的人。主所救的每一个人，没有一个可以说我是没有罪的情况下耶稣救我的，不可能。如果你是没有罪的情况下，你也不可能需要耶稣。在我们还软弱的时候，不配的时候，在我们还是一个应该死的，应该受处罚，应该灭亡的人的时候，他已经用他的爱替我死。另外一个是仇敌，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这就有点像说父亲跟孩子吵架，然后呢孩子就气愤愤的就走了，那父亲也就说好，那我们就断绝关系了。可是到后来这个父亲那个对儿子的爱不离不弃，他只是在气头上面，而且在很无奈的上面受儿子的忤逆，可是这个父亲就像那个浪子的父亲，整天在门口等，等他回来。不是我们自己想说，哎呀，我得罪神了，我跟神和好，而是神自己主动的想跟我们和好。我没有那个能耐可以跟神和好。你说我没有觉得我需要跟神和好，那等到如果你知道你已经是人生的最后一天的时候，你看看你面对那个死亡的时候，你会怎么想？我们可能也想不到了，因为我们还没有到那一天。好，为什么人那么怕死？
不就是怕那死后的我们一生下来到一个结束没有机会的时候，我们的那个裁判那个结果会怎么样？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是要面对审判的。这样的一个跟父子的关系断绝后，父亲主动的开了一个条件，说我有个方法让你可以回来，让你可以跟我和好。所以当我们还是仇敌的，还敌对他的时候，你有敌对过神吗？你认为没有神也好，或者是神说什么你不服也好，或者是你的人生里面很多怪神也好，其实都是在敌对神。当真理这样说的时候，就像神对亚当说这个吃了会死的时候，然后夏娃就听信了那个蛇的话，不一定会死。这种时候就是敌对神，对他所说的话敌对他，忤逆他，背逆他。我们没有吗？我想我们自省一下都知道，在我们被耶稣找到拣选我们，我们被圣灵感动要归属他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都是神的仇敌。而我们的父神他亲自伸出一双手要拥抱我们，要迎接我们，就是因为耶稣为我们付出了和好的代价。因为我们的神太公义太光明了，所以我们只能去掉我们的黑暗跟我们的不义，才能够回到他的怀中。所以主耶稣他对我这个软弱的人，对我这个曾经罪大恶极的人，保罗这样说哈，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我这样讲我自己一点都不为过。那我就不晓得你怎么想的哈。在我们还犯罪的时候，对我们还跟神为敌的时候，你心里有没有很多不满呢？他就已经替我们死了。所以这样的爱能激励你吗？这样的爱激励了保罗，使他以死相许，爱主到底，使他很心安理得，很兴奋地说，该跑的我跑尽了，蛮好的仗我打过了。他期待的是什么？就是他能够见主的面。所以他说，我所信的道我守住了。跟神同行就是从信开始，学习顺服，操练顺服，然后以爱来持守到底。基督的爱激励我，所以让我心里面有根基，有爱，有刚强，可以以死相许。何等的爱！回到第一点，希伯来书13:12，耶稣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我们要知道，这种爱的功用功效，就是赦免我们之后让我们成圣。如果这个功效只是拿去我们的罪，我们没有成圣，成为圣洁，回到神的性情的话，那么我们还不是一样就回到以前的这种德性吗？难道耶稣救我们就要让我们从罪中出来，又回到以前那个罪的一些罪害吗？不是的。但是要让我们成圣，有个很重要的过程，就是受苦。那我们最简单的一个观念，上次我请大家唱过一首歌，橄榄如果不压成渣就不出油，葡萄如果不入酒榨就不能成为酒。什么意思？没有受苦的话如何能够成圣呢？可是我们即使受苦，像佛教徒几拜几跪，让他们整个身体自己鞭打刻苦，这样能成圣吗？我想我们都很清楚，我们没有办法。神的儿子独生爱子耶稣到世上来， 来完成了，成全了神自己的计划。这个计划并不是让耶稣来享受，来做王，他会来做王，可是不是让他来做我们现在的王。让耶稣到世上来为我们受苦，这是耶稣到世上来当人的一生与神同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杆。我上次提到标杆很重要，我们的目标很重要。因着受苦我们成圣，因着他替死，替这个我这个不配的人死，替我这个罪大恶极的人死，替我这个曾经与神为敌，其实讲这个与神为敌，我讲在心里面都会寒哈。我觉得我们人算什么，可是我们却那么的独自妄大的违抗神，神仍然像那个浪子的父亲伸开两手在等着我们，要怀抱我们。这样的爱激励我，这样的爱是不是也激励你呢？以至于我们可以跟保罗跟彼得一样，成为一朵云彩的，成为一个见证人，持守此起初的爱，然后至死不渝的跟主到底。因为保罗说，就是因为他的爱激励我们，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我让你想一想，为自己活喜乐，还是为主活喜乐？我们下次再从这个话题再来开始。我们不再为自己活，怎么能够不再为自己活？因为我们有一种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有一位跟我们同行的主配得我们爱。我们下次再一次的再来探讨这个问题。在这个时候，我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肢体的面对面的相通，但是呢，我们却心里面是连结，至少我们可以连结在主的神的施恩座前，在那里耶稣为我们祷告，在那里圣灵用说不出来叹息也在为我们带领我们祷告，让我们就在父的施恩座前来彼此心对心的用祷告一起来连结。我就想到刚才有一个经节我可能没有把它再表达完，就是以弗所书提到的，我刚才说的是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接下去那一句，能以何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这里没有告诉我们多长多阔多高多深，只要你能够想象出来的长，它就是那么长，而且比你想能想的，因为我们是有限的哈，那最长就是永恒了哈。然后阔呢，我们一个人能够看到的范围太小了，等于说大过于你所知道的理解的啊。然后高到天上我们的父神的面前，深到你的心深处，我的心深处，是人所不能理解，人所不能解决。可是主的爱就是这么的长阔高深，等于说呢，是我们很难去理解的，可是却可以让他来激励我们的。我就想到一首在18世纪初的时候的查理卫斯理的歌哈，他这个歌呢，就是等于在回应保罗那个时候，当他遇到主之后的这个宣告，基督的爱激励他，激励我们哈。这个查理这样说哈，怎能如此？像我这样罪人，也蒙宝血救赎大恩，主为我受痛苦鞭伤，也为我死在十架上，奇异的爱怎能如此？我主我神为我受死，怎能如此？有人翻成何能如此，或者是岂能如此，这是一个好像跟我们的思考跟我们的理性是违逆的哈，
怎能够这样呢？怎么可能要到会到这个地步呢？神的儿子这么一个神圣完美而且是神耶稣基督竟然为我这个人死。今天我有一个强调哈，就是说当你在读这些经节的时候，在我还做罪人我还软弱的时候，我还跟神为敌的时候，请你注意，就是你，不是我们，也不是别人，是你，你就是这样的人。可是主耶稣就愿意用他的生命为我们受苦，替我们死，来拯救我们离开罪的一个结局，罪的审判。有人有问过这个问题，他说，那我如果用尽责任来跟神同行，这样子我也不觉得我很爱或怎么样，那这样子对吗？或许我说，那要看我们的尽责任里面的内涵是什么。或许你没有说，因为我很爱你，所以我就愿意去尽这个责任。就像一个中国人的父亲不太表达爱，可是呢，他每天很辛苦的去工作，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让家里面这个家能够养他们，让他们不受寒不受饥。所以这也是一种爱，那你也可以说他是在尽他的责任。当我们说尽责任的时候，我想除了责任感以外，里面还包括着一个甘心。好，那或许我这样说好了，因为圣经上说，如果我们遵守神的话，事实上就是爱他。好，那或许我们用一个另外一个角度来检讨我们自己。第一个，你说我是一个责任感很强，我就尽我的责任，神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我跟他同行。好，那这个当中，你是靠你自己在做，还是靠着主在做？什么叫做靠着主在做？就是你凡事要去问他，要仰望他，要依赖他，要认定他，要寻求他。你认为对的，但是如果主说这个对的事呢，你不一定要现在就做的时候，你能够说好的，听他的话吗？这个责任本身里面有爱的时候，就是一种享受，不是只有说享受，就是一种滋味，一种甘心。好，那我再讲过来，你如果在靠主方面你没有很清楚哈，那我们来讲说，那你做了之后碰到一些情境的时候，你甘心吗？当我们讲到起初的爱跟至死不渝的爱跟主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这个爱涵挂到跟神的这个触点，也涵挂到我们跟人的触点。所以耶稣把这整个律法的总纲，就是尽心尽力尽意爱神，然后也爱人如己，所以整个就放在这个爱里面，包括我们自己被神爱，包括我爱神，包括我爱人，这个起初的爱是在这三个层面里面是有根有基的。那我们说我们就尽责任呢，或许你比较没有体尝到，或者不能表达到那个我甘心，但是呢你心里面没有怨气，还有你是靠着主，你是尊主在尽你的责任，听他的话的时候，我想就是因为他的爱激励了你，因为他的爱激励了我。不在于说我们怎么表达我们跟他在一起的听他的话的这种表达方式，而是说我甘心愿意的。当你说你尽力尽意尽心尽性的时候，有什么可以让你这样子呢？上次我提到是什么动力让你来跟主走，我们好几个弟兄姐妹都承认爱就是我们的动力，而且才能够长久。
所以这个爱我们要持守住，我们要保护它，我们要去常常去复习。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不管什么情境，像目前这种难处，还有有一些心里有一些害怕的时候，你记得主的爱一样的激励我。还有什么比神的儿子到世上来的那个环境更艰难的呢？马上一生出来，希律王就要杀他，然后那个时候的国家是破碎的，是被统治的。耶稣可以说是生在一个非常不利的一个环境里面，而且是一个很卑微的一个出生的一个情景。可是他把父的爱带下来，越是难，越是黑暗，他愿意到这个当中来为我们所经受的这一切，越是一股激励我们的爱。所以或许我要这样子来告诉，如果有人是因着责任知道说没有听神的话不行，我就一定要这样做来跟随神的话，我想你的义要比这个更大，不是为了守什么，而是因着神的爱的激励。那我也建议你，你就求主用爱来吸引你，而且你要相信让圣灵充满，然后圣灵会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一方面我们也要有一个警觉，圣经哥林多前书13章一开始告诉我们，你若能说什么，若能做什么，若没有爱。所以我只是要做一个提醒，神这绝对的真理，若没有爱都不算什么。而且呢，跟着主走最能够以神为乐的，就是领受他全然那让我们很惊讶不可能的爱，然后回应给他我们能够尽力的清出的爱，来跟随他到底。